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24回。
勇闯雪浮洞，钟群侠过了这个所谓的蛇鼠一窝，过了这儿之后啊，就来到了这雪浮洞。这雪浮洞啊，它是用一张网罩着的，里头养的是雪蝙蝠。这雪蝙蝠啊，它是昼伏夜出嘛，里头特别黑，看着特别黑。它这是饥饿训练法。什么叫饥饿训练法？隔一段时间推了一只牛，这只牛进去，这些蝙蝠先这个完了，就给吸差不多了。说这个雪蝙蝠专门吸血，尤其是闻着血腥味儿，说你有一丁点的血腥味儿，让他闻着了他就出来了，出来了他就叮你，架不住多呀。这蝙蝠要多叮在一个人身上，唰就把你吸没了，人给你吸了。当初这个造物者设计这阵的时候，他呀都是有一定道理的。首先呢，这蛇鼠一窝这个阵，他势必呀搁在前边。那如果呢你呢要是破了这蛇鼠洞，你势必得穿过这蛇鼠洞，你得杀了这些蛇和鼠吧，那肯定要见血腥的。那见血腥了，这个血腥味离老远就传进蝙蝠洞了。进到蝙蝠洞内，这蝙蝠洞里头这些蝙蝠现在是跃跃欲试啊，都要飞出来了，都急了，都想吃人。他不是想吃人呢，他是闻到了血腥啊。那些鼠的血腥他也一样吃啊。那你人在外头，你脚上沾上血，血刺要有了你就死得快。所以这个造物者他特别的聪明，每阵和每阵的之间他紧密的联系起来，看似没有关系，实际他是有关联的，每一阵都是有一种关联在里面。如果是说你不注意的话，你非上当不可。大家出来了，但是前边有一道警戒线一样的，这道警戒线是什么样呢？蓝色的地面。这时候啊，再看得这位宇文进说话，人说别动，可都别动，千千万万万千，大家停住脚步，别动。这个线肯定是他这网子的开关，他因为这蝙蝠洞啊，他没有门，他两面都是网子，那就是说你一踏入这开关，这是一消防，啪，这开关开了，网子瞬间就开。可是瞬间开的时候，那么就说这些蝙蝠就得出来，大家准备好，亮出所有的兵刃，大家得听他指挥啊，必须得听他指挥，他说的完全有道理，完全正确，如不听他指挥，那就会丧命于蝙蝠洞。唰，所有人把兵器都拿出来了，自己照顾自己，听见吗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五灵神刀金涛在，混天双枪申坤到，你们俩保护住王爷。王爷很感动啊，很感动。为什么说？你看呢，这么多人在这儿，没人想着这事儿，只有这宇文进想起来保住王爷。不单单是保住王爷呀，还得保住他呀。但他没想到他。他没说我的武术不行，我的眼观六路不行，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，是不是你们大伙保护保护我？没有，这人一点不自私啊，他没说任何话，就告诉保护王爷，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死已然置之度外。他考虑的是大局，考虑的是全面，一切一切以大局为重，以全面为主。这样的人他就是可造之才，可塑之才。 所以王爷呢这非常感动。这时候张静告诉谁呀？告诉他那些徒弟，他不是一共有三个徒弟吗？大徒弟叫飞天红雨彩月，二徒弟叫火龙神女彩虹。飞天红雨在这个环节里是主要的，他打出的如雨飞黄石，说他打出这个如雨飞黄石是漫天都是啊，那可把他打。我这么给您比方吧，您看过这魔术的扑克牌吧，唰唰唰唰唰唰往外蹦扑克牌，就是那个速度打出的如雨飞黄石。什么叫如雨飞黄石呢？这个如雨飞黄石啊，小石头子儿把它磨成了带棱三角形，他这手已经练成气功了，不怕这东西磨。他的百宝囊嘞装的都是这东西，只要是他啪一发功，这飞天的红雨啪啪，这红色的石子漫天都是，可是指哪儿打哪儿，这个准度够。这也就是机会给有准备的人留的，那就是当初再想当初，这两口子一个是张静，一个是聂斌，跟这蝴蝶谷百蝶公主结下梁子之后，就准备好了这一切，就准备着等到有一天攻打蝴蝶谷的时候，我们得有能制服蝴蝶谷的武术，能对付了蝴蝶谷的功力，得有这样一个人。所以他定向培养，专项培养，就培养了彩月姑娘。二一个就是火龙神女啊，这火龙神女彩虹，她能打出火来。你再好的蝙蝠，这火扑一喷，毛也给你了净了，你也不行了。那说这两个人如果在前边支撑着，众群侠在后头，那过个几十个群侠们也是有功力的，也不会被他们刀着咬着吸着血，这都不会的。所以这个阵势摆开之后，宇文进放心了。这个张庆把俩徒弟调到前边来，他还有一个徒弟叫补天女娲彩凤。这三凤，这彩凤力大无边，这给谁留的？下一阵叫狮虎山，让彩凤上，彩凤能打死斑斓猛虎，能打死巨狮，这都是彩凤之所为啊。而彩凤在这个环节上好像是没什么用处，这个用力气没用。这时候啊，张静在当中，他在当中啊，他毕竟叫蝴蝶夫人，他平时训练这俩孩子的时候，他都知道怎么训，从哪阵到哪阵，怎么样挡住这蝙蝠，这都是他给排列的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失误，所以各环节的事儿那都是非常严密的。他站在当中告诉准备吧，一声准备吧，那就不是这个武林神刀金涛保护八王爷，八王爷身边站了好几个，这时候武林神刀金涛再加上混天双枪身强，两个人就站到自己师父旁边了。那也不能不管师父，万一万里头有一，有一个蝙蝠两个蝙蝠砰刀上了，一吸血，倒是一个蝙蝠两个蝙蝠他都吸不干你的血，他怕把这个伤口刀开之后，哗，所有的蝙蝠都上来，到时候你束手无策呀，你没有这个准备，你推也推不了，打也打不了，那就是等死。那瞬间呢，那吸血啊，吸血啊，吸，您懂吗？没了，就这么叫吸血蝙蝠。这种东西太厉害了，江湖上都惧怕这东西，所以这吸血蝙蝠厉害。看这吸血蝙蝠都不倒挂子上了，都在这趴着咋咋叫，因为他已经闻到这股血腥之味。看好之后，准备好了，张静这才告诉准备好诸位，我们可要登上蝙蝠洞了。那意思，我们接了蝙蝠洞往里一踩，这道彩色斑斓的线，那就是他这网子的开关， 如果这网子啪啦打开之后，我们只好迎战了。到时候是输是赢都是在两可之间，也许我们赢，也许我们输。我们准备的是够充分的，那万里头还有一呢，万一我们输了，这都是没准的事儿。所以大家要警惕，大家要注意，仔细的嘱咐了大家，跟大家说清楚了，告诉明白大家，大家也都知道张静之意了，这才准备好了。再看张静一提气，往起一送身形，得了飞身，唰啪就蹦在这个警戒线的线的当中。他这往上刚一蹦，就看前边蝙蝠洞这网子瞬间太快了，他不可能让你准备说我等一会儿慢慢开，嘎嘎嘎开开，一个一个往外飞，他能吗？这东西都是瞬间的，那瞬间就像落了幕一样，就像啊那舞台上那幕落下来就是这么快，唰，这道幕落下来之后，瞬间啪，所有的雪蝙蝠如饿狼一般的往外呜就出来了，真快呀，转眼之间就能到在你身边的感觉。这时候大家都很镇定，那你要不镇定肯定不行，你要不镇定肯定是死。大家都肯镇定，看前面头一阵飞天红雨彩月啪啪散开了，这一招叫天女散花，打出红雨。再看他的师妹彩虹火龙神女，啪打出火球，砸砸砸砸砸，这两道封锁线还真就把这一个蝙蝠洞的蝙蝠挡了很多。第二次啪啪啪，那肯定也有过来的群侠，各拿自己兵刃独挡着蝙蝠，这蝙蝠飞过来啪啪啪啪啪啪，仗着众群侠这些人武功很高啊，是指哪儿打哪儿的人，这武功都到了顶尖的水平了。这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看着这些蝙蝠，那么拿自己的兵刃也就把这蝙蝠全部消灭。好嘞，过了一会儿，看这些蝙蝠哗可地都是，这回真成了雪蝙蝠了。怎么成了雪蝙蝠了？整个这蝙蝠洞的蝙蝠全部都趴到地下了，飞不起来了，这血也流出来了，血流成河呀。当然那面的门是自然就开了，自自然然那面门开了，就过了蝙蝠洞。他们过了蝙蝠洞这个事儿，狐狸谷里可知道，这百蝶公主柳倩知道，因为他们这是西洋八法消消啊，他是自动的，他那有一个机房，机房里头呢他有消消牌，这面啪门一开，他的门的牌子啪就掉了，然后他就知道你到哪关了。如果说你到了蝙蝠洞，蝙蝠洞再不动了，往前头狮虎山这块你不过了，过不去了，那就证明你在蝙蝠洞这儿已经被我消灭了。那你再过了狮虎山，那就不能让你走了，再过了狮虎山就得面对面的打了，再过狮虎山呢，那就有人截着你了，最后一阵是人，人把你截住之后不能让你再往里走，那儿有两个女人号称是蝴蝶双针，那厉害，这俩人也叫蝴蝶双袖，这俩人的武功绝非一般，一个叫袖珍，一个叫袖美，双针双袖都是他们俩，两个人小名都叫珍珍，是亲姐俩，一个袖美一个袖珍。这俩人在这儿，你再过了这一关，你才能到蝴蝶广场，你才能说是见到百蝶公主。可是现在百蝶公主等人就听报报报公主，什么事？他们已然过了蝙蝠洞。蝴蝶公主啊，这儿也一皱眉头。百蝶公主柳倩心的安详十几年了，就怕这一天的到来啊！我知道早早晚晚会有这么一天，那就是说聂斌张静他们会找我报答 当初之仇，尤其是聂斌呢，要没有我，他瘫痪不了啊。他瘫痪就是因为我，所以他得来报仇。我会没想到的是，他能借着众群侠这股东风席卷而来。本来是众群侠这儿我就难以抵挡，说实话也就是我蝴蝶谷，这是在我蝴蝶谷我能占香油。我蝴蝶谷里有百蝶，我号称百蝶公主，我是一箱一箱的蝶我都准备好了，我没放，等到他们进来我就放出我的蝴蝶，谁跟我战我让谁死，因为我的蝴蝶我已经用药都喂好了。可是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两股兵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这些人来跟我决胜负论高低了。尤其是听说现在这个萧鹏已恢复了能量，武功又恢复了，这个挺厉害呀。这儿皱皱眉，皱眉的意思无非是他们能过了蝙蝠洞，这都很惊讶了。之前花巨资修建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制造者就说了，如果能过了蝙蝠洞就能过你狮虎山。那狮虎山它毕竟是猛兽，它可以打可以杀，会武术的都能战胜狮虎山。过了狮虎山也就是跟你面对面的打，就看你的武功了。你的武功地道你就能战胜，如果你武功不地道，你要是觉得人家已经过了狮虎山，那你不如赶紧跑路，赶紧溜达。是啊，这话说的很有道理，那就是打狮虎山那不跟玩似的吗？轻轻松松就能过去。狮虎山是一个狮子一个虎还有个狮虎兽，原本是狮子和虎不在一起，人家把狮子和虎放在一起，这俩处的还不错，还搞上对象了。你看还有两人还生了一个孩子，成了一个狮虎兽，这都奇怪了。所以这个狮虎山也挺著名，说着简单，那你说你一个人跟老虎拼，本身你就害怕，见这老虎你就有点哆嗦，你能打过老虎吗？这老虎那狮子人这一家三口啊。再者说他这狮虎兽和狮虎都是训练有素的，都是训练完的。所以现在这百蝶公主着急了，百蝶公主柳倩看看自己周围这些人，衡量一下，权衡一下利弊，我这些人能不能坚持住，她就急忙写了一封信，打发人送到摩羯一派总部摩羯山庄，干嘛？告诉他们已经进到蝴蝶谷，就把战场上这个情况实时的告诉给摩羯山庄。那么摩羯山庄离这儿不是很远了，往山坡上走就是摩羯山庄了。那么见着摩羯山庄，那就是到了大本营了。咱们说这个书啊，紧张也就在这儿。这是咱们的上部《龙在江湖》，即将要完事儿了。咱们说到230回就完事儿，上部书就完了。那么下一步呢，那就是说寻龙江湖。龙在江湖呢就告一段落。如果您想听下一部，接着这部的书还接着说，还接着这书，您就联系当地的网站，哪个网站播您找哪个网站，哪个电台播您给哪个电台打电话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呢，咱们的下一部是寻龙江湖，挽花买妇寻龙江湖，这一部是龙在江湖。所以这两条的书特别紧，因为什么呢？眼看这都打一场大仗，尤其是啊这摩羯山庄这一仗可以说那太严了，老多人去了都是武术名家武术大家，远的不用说，萧鹏的四个老师现在已经快抵达在摩羯山庄了，这也是摩羯山庄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啊！如果是萧鹏的四个老师到了，人家就得请出一位高人，谁呀？那就是三瘸的师父，也就是大三元的老师。三瘸和大三元呢是师兄弟儿，江湖三瘸，江南大三元，这六个人是巨恶最坏的人吗？他们的老师叫老绝户任前， 您要听过前文书，知道这老绝户认钱的武功可了不得，所以人家那面也得有准备啊，谁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，这仗要无准备怎么能行呢？也就要请这老绝户认钱的出现。所以只要是你萧鹏的老师，你出现了，我们这面肯定也有相应的对付你的。那说白骨大剑客吕吉，想当初在江湖绿林道那名望还了得吗？嫉恶如仇的吕吉呀，杀多少坏人呢？他的老伴福地婆婆江琪也是如此。那在五台山文殊院有两个高僧，一个是飞雪昆仑僧法清，一个是无形剑法明，这两个人那武功高超，这都是萧鹏的老师。源于这三瘸打萧鹏，把萧鹏给打吐血了，这都聚齐在摩揭山庄。所以摩揭山庄要有一场硬仗，一场大仗要打，究竟谁来谁不来谁也不知道，但是保证的是萧鹏的两个老师肯定到，因为是三瘸现在已经在这摩揭山庄恭候着了。那就是说你萧鹏的老师打了三瘸，三瘸的老师势必要出头，这仗就越打越大了。到那儿呢，也就能抓住张子云了，这个案子也能告一段落，也能解决了，这案子也算到头了。所以这摩揭山庄是一场大仗。那么所以呢，这蝴蝶谷的百蝶公主呢，时时得向摩揭山庄去汇报我们这边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，现在众群侠到了什么位置了，实时汇报，就是说已经到最后一道封锁线了，过了石虎山呢，那就得跟我们人打，跟我们人战了，势必要跟我们决胜负论高低了，都来的谁，这都得汇报。他这边汇报咱且不管，单说众群侠离开了这蝙蝠洞之后往前走一看，前面有名石虎山，石虎山这儿有一门，铁笼子门，铁网子门，这门呢就挂一个锁，这锁没锁，就是你可以通过。大家眼瞅着山上有一只老虎，石头下面有一个狮子，哇，这俩还真就趴在一起了。那面你说狮子不是狮子，你说虎不是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狮虎兽。书中暗笔交代这狮虎兽是怎么训练，他把那肉都搁到草仁里，尤其是草仁的肚子里，把这个虎饿极了，狮子饿极了，让这虎和狮子扑这个草仁，一扑这个草仁扑倒了，在这肚子里头把这个吃的掏出来，所以他见了人直奔肚子掏，他认为里头有肉。可是这虎和狮子在家，这狮虎兽可好几天没喂了，全等着这场战呢。这个时候张庆回头看看补天女娲彩凤，凤儿师傅准备好，各位这是最后一阵，我们要力闯狮虎山。